创世纪、起源纪。第二十四课第二十五章，中文第二十四课第一页。这周我们继续上创世纪第二十五章，让我们开始读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十二节至十八节。请读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十二节至十八节。我们上周简要的看了亚伯拉罕的小妾之一基图拉的子孙后代。那么亚伯拉罕在夏家和基图拉之下到底有多少小妾，我们不得而知，很可能还有其他妻妾，但是只有这两位在圣经记载中扮演了角色。然而对此我们无法确认。基图拉柱子大体来说组建部落邦联，一起算上伊什玛利的话，则形成我们今日所看到各个不同的阿拉伯民族。我说是部落邦联的原因是，不像以色列强烈倾向于紧密认同各自的支派。流边 Reuben， 西面 Simeon， 以法莲 Ephraim， 犹大 Judah， 便雅民 Benjamin， 以上等等。而基图拉柱子很快的淡化了对他们各个部落的认同，以至于不得不融入在一起，以为吃存蓄力和影响力。实际上基图拉柱子他们大部分的名称已经遗失在历史长河中，而且我们根本没办法追踪他们的发展轨迹。唯一真正在圣经里产生影响力的部落基密甸部落，他们定居在阿拉伯半岛西端，而亚喀巴湾是他们的边境线。自从摩西杀了一名埃及士兵后，他从埃及逃亡去投奔的地方就是这同一个密甸。他正是在同样的密甸地区找到他妻子，然后在那儿当了四十年的牧羊人。在第十二节至十八节，我们得到一份伊什玛利家谱的记载。伊什玛利是亚伯拉罕与埃及士女夏家所生，继承权力遭到剥夺的长子。还记得当以撒刚出生那会，那是伊什玛利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还记得吗？要等到亚伯拉罕为以合法正妻为他生伊撒之前，亚伯拉罕早就宣称伊什玛利是他的头胎长子。对亚伯拉罕来说，所认定的应许之子是伊什玛利，将会延续亚伟与亚伯拉罕先前订立的盟约的人。这并非巧合，这节经文恰好拍在伊什玛利家谱之前的段落。第十一节对此写道，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这里是提醒读者，亚伟已经拒绝了伊什玛利为应许之子。应许之子是上帝他自己借由撒拉垂死的子宫和亚伯拉罕意思的钟镜子一起羁绊的方式诞生。那应许之子就是以撒。让我们稍微温习一下关于伊什玛利的时机，了解一些时代背景，因为我们会在这堂课讲到伊斯兰教的事。在我们看伊什玛利这些儿子是他们构成现代阿拉伯民族的核心之前，请让我指出伊什玛利是山族人。那当然了，就像亚伯拉罕也是。那什么是山族人？就是挪亚之子，山的后代。其实山族人这个字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至少在某一种程度是它的念发和频发确实是错的。这个词的拼法应该是山母人 Shem et， 而非山族人 Sam et。 这是非犹太外邦基督徒常犯的错误，因为希伯来发音字目标中，当我们按照音一式撰写成 S 字母，可用两种方式发音，像是读作 Sheen 光泽，或是读作 Sin 看见。八字母上方的小点移到希伯来字母最右边，使其成为 Shin 的音， 让我们读起来像 sh 虚的音，就像撕射他，或是 shoot 设计，或是 Sharon Shalong 灯印。再把那小店一直字幕最左侧，让同一个字幕称为 seen 看见。我们读起来是 s 的音，发音类似 Sam 山姆，或者 Seattle 西雅图，或是 Seaside 海滨 Shan Shum。这个字是以 sheen 来拼，而不是 sin 的拼法。第二是四课第一页结束。第二是四课第二页。不管如何，因为以撒和意是玛丽拥有一位共同的父亲，他是善的一位后人，所以这两位孩子也都是山族人。说到底，亚伯拉罕所有生出的孩子都是山族人，因此阿拉伯人以及犹太人在血缘上非常相近，他们全是山族人。这就为何形成我们今日常听到的词反犹主义 anti-Semitic， 真是充满矛盾的词。反犹主义严格来说是指反对山姆族人，也就是反对山姆的子孙后代。可是实际使用上是中用来宣泄对犹太人的歧视偏见。然后有意思的是，阿拉伯民族经常被指控他们违反犹主义者，所以我们的支阿拉伯山族人被称为反犹主义者。那只是另一种某些人盲目使用却根本不解其意的空洞术语而已。让我再表明一点，因为伊什玛利仅仅被上帝拒绝为应许之子，并不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受上帝咒诅。伊什玛利没被惩罚或是判定，他只是不会是那应许之子，是由于上帝决心要让亚伯拉罕的另一子以撒成为那应许之子。其实为了弥补伊什玛利在伊撒出生之前被剥夺长子身份的损失，伊什玛利获得了跟以撒几乎平等的实质遗产，只是亚伯拉罕会赐予伊撒财富和行省，而亚威会负责供应伊什玛利繁荣。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虽说阿拉伯人普遍来说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绝非是应受咒诅的民族，就跟我们现场的各位一样，不应该只是因为国家领袖近期针对以色列，强迫他们将土地划分出去而遭受咒诅。
哦，阿拉伯人由于他们对抗他的选民，过去几未来都比持续被压为严苛的惩罚，就像我们美国人一样，作为一个国家因为强迫以色列把一部分土地割让给敌人，近期我们遭受并继续被上帝严厉的教训，总是挪亚之子罕的子孙。通常来说，这一支陷入困境的麦西，那是由于他们确实有咒诅附在他们身上，但是与山的后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阿拉伯人跟希伯来人一样，都是受上帝祝福，或者说起来亚夫也是受祝福的。
好了，我曾提过出于实际目的来看，我们能说的是伊什玛利的后代连同基图拉的子孙后代一起构建出现代阿拉伯民族，而且正如我们在场的大家一样都不是纯中的人中，那就是在我们身上都交织着欧洲或是亚洲协同，那阿拉伯民族也是如此。伊什玛利以及基图拉的这些后裔很早就开始相互通婚了。因此在以赛亚书第六十章，我们会找到关于米甸 Midian 以法 Ifa 以及是巴西巴的记载，他们是来自基图拉的部落支派，并与伊什玛利的柱子吉达Kedar 和尼拜约 Nebaioth 并列，只是为了更好理解时代的背景。这是读经的所有，重新 让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的60章，第一节至7节。
第24科第二页结束，第24科第三页。
请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一节至7节。
这段正是关于以色列模式的预言，是那些依然发生且持续应验的景象，大多数发生在我们眼前。这是关乎以色列回归故土的预言。当然，以色列人回归上帝应许之地的进程，是一个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发生的现实。然后呢，我们刚才读到的最后几节经文是那物质部落的名称，阿拉伯支派有米典、以发、示巴、基达以及尼百约，那些是我们在创世纪刚读完的名字。为了简化期间，此处所说的阿拉伯民族最终会成为以色列的朋友和仆人，并为他们带来财富和繁荣。更精确地说，这是关阿拉伯民族要前往以色列敬拜弥赛亚的预言。所以这并非之当下的事，而是不久的将来要应验的事。到时候一大群阿拉伯人将向希伯来的弥赛亚屈膝跪拜。我们身为耶稣亚述阿门徒，就必须非常谨慎对待阿拉伯民族。虽然没错，现今大多数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议题都站在错误的对立面，他们甚至选择放弃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神，转而去信奉一个名叫阿拉阿拉的伪神，即以为假神。正因今日的新闻媒体跟当今盲目寻求妥协的教会界对此事的错误报道，他们选择彻底充当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敌人。然而正如任何听过我亲爱的朋友塔斯塔斯所说的人都知道，有很多阿拉伯人相信弥赛亚，即所谓的阿拉伯基督徒，而相信阿拉的阿拉伯穆斯林起手懵逼无道的程度，并不比我们那些完全不心深的家人、朋友和邻居更深。所以虽然我们必须站在以色列这一边，但要知道这将会是我们与世界大部分的人为敌，在上帝面前呼求是我们的责任。这并不代表我们必须仇恨阿拉伯人或是穆斯林，我们可以憎恶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也能厌恶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我们并没有错去摧毁那些试图毁灭我们和以色列的人。这跟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希特勒的军队作战是同样正确。然而我们绝不一次陶醉在里面，或是在行动中享受整个过程。或许现在可能是提及有关伊斯兰教的事情的一个良好时机，因为伊斯兰教认为伊什玛利才是伊斯兰教真正的创始人。我之所以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是因为人们对伊斯兰教和伊什玛利的简单历史有着可怕的物质，还有从头到尾带有特定目的性的议题来散播驱动谎言。让我直截了当地说，伊什玛利不是伊斯兰教之父，他甚至不是所有阿拉伯民族之父，他只能代表一部分部落的祖先。
你们知道，伊萨和伊什玛利正好构成犹太教、基督教以及跟伊斯兰教之间分歧的关键核心所在。伊萨和伊什玛利也都处在不一样的分岔路口。此外，情人之道在犹太基督教世界 The Judeo-Christian World与伊斯兰世界 The Islamic World 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这没有中立的立场，也没有妥协余地。伊斯兰教主张上帝的话语基源自阿拉，
以及与亚伯拉罕立约之民的应许盟约是透过伊士玛利传下来的，而且都记载在克兰经里面。那当然啦，犹太人和基督徒主张为西应许盟约是经过以撒传承下来，接着说是记录在圣经里。第二十四课第三页结束。第二十四课第四页，我们刚才读完这几章经文，很清楚说到应许之子即应许血脉是透过以撒传下来，而非伊什玛利。耐人寻味的是，穆斯林承认圣经所写的，然后他们却说圣经经文内容被犹太人和基督徒篡改和歪曲。若是事实的话，圣经应该要写以撒是被拒绝的，而伊什玛利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子。让我们一起看几个事实，而主义是那种观点变成是主的护照。首先，伊斯兰教根本不存在，直到先知穆罕默的创立之后才出现，穆斯林完全同意这一点。况且那时穆罕默的甚至还没出生，那也要等到耶稣基督是待接近600年之后的事。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是在穆罕默的出生前1000年成书的，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在穆罕默的诞生前5个世纪已经撰写成书。让我换个说法，就像我们所知旧约圣经完整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就我们知道的新约圣经大约完成于公元100年左右，而且伊斯兰教创始人出生于公元575年左右。接着，当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读了圣经后说道，哦，所有圣经内容都被犹太人给败坏掉，只为了扭曲我跟你们讲述的真理。那会不会今天某个人站出来说，嘿，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Washington 哥伦比亚特区 DC 伯利圭下的宪法，那是在250年前写的，那版本不是正确的，我刚写完正确的版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原版是已经被曲解的，也因此你不会相信那是被篡改的。于2005年我刚好在美丽特岛 Merritt Island 这里写了正确的版本，现在这不正是你们听过最不符逻辑愚蠢的诗吗？准确的说，这就是当今伊斯兰教对圣经的主张。当穆罕默的创立伊斯兰教之时，罗马天主教会早已对整个欧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公元272年至337年宣布一新兴外邦基督教形式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穆罕默的出生时，君士坦丁大帝已经去世超过200年以上，更不用谈到四海古卷，那可是我们拥有的早在基督诞生之前的真正原始的希伯来圣经原稿。这些文献不仅已被深入研究以及影音出版，很多孤卷真集甚至在耶路撒冷展示，供世人亲眼验证，他们与我们今日所用的旧约圣经完全吻合，却遭证明经文从未被篡改，至少在公元前100年左右至今始终保持原貌。然而伊斯兰教坚称创世纪应该要写伊什玛利是命中选定的人，而以撒是被拒绝的那一位。其次，切勿让任何人误导你，我们只有切近有2种方式能认知谁是神，他的名字、本名以及他的属性。有些学者会说阿拉是阿拉伯语中神的意思而已，总是从广义的来说的确属实，但在伊斯兰教中神唯一的名字就是阿拉， 他们拒绝所有圣经里上帝的名字，即使这些名字已经阿拉伯化。根据伊斯兰教，无论用亚威、约黑、瓦黑、以勒沙代、赫勒沙代全能神的意思，或任何其他圣经名字，或者用万物宇宙上帝的名称，那些都是错误的。所以说，伊斯兰教的神跟圣经里的上帝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名字。再说了，伊斯兰的神松赞四王，圣经中上帝则是荣耀生命。伊斯兰的神要求穆斯林接着到简方士来应的盖新伊斯兰的人。圣经的上帝声称，他的信徒要用爱与信心的方式赢得皈依基督的人。伊斯兰教的神说，要看一个穆斯林如何表现，来决定他永生的未来。在圣经的上帝说，一个人的内心状态，来决定他永恒的未来。伊斯兰教的神是没有弥赛亚的。圣经的神说，必有一位弥赛亚。伊斯兰教的神是一位征战的神，圣经的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 Shalom God 等等，这类教义的差异不胜枚举。在克兰经所发现的伊斯兰教的神，以核心特征、个性以及教会层面，正好与圣经中上帝的主要特性、品格还有教导是截然相反的。然而，我们有一位总统和诸多虔诚基督徒领袖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跟穆斯林都是在崇拜同一位上帝神。我听过太多牧师说，接近一位穆斯林的最好办法是要说我们尊重他们在敬拜上帝，他们只是不知道所崇拜的神是耶稣。耶稣只一口气，
是否听起来我有点激动？这简直是荒谬之极，是最恶劣的亵渎，而且还教导上帝的子民相信敬拜任何一个神都没有关系，不论他的名字或属性是什么，因为一切神灵的本质实际上都会是以色列的神。嗯，那可不是亚威一直告诉我们的哦，不是吗？
第二是死科第四页结束。
第二是死科第五页，拜托，如果你爱所在的教会或犹太会堂的人，请你将这信息传出去，并告诉他们事实。你们知道，同时崇拜亚维和其他民族的甚至那些以色列人的下场如何吗？
你知道那些试图以当时标准保持政治正确并容忍这一切的人，以及那些人宣称说亚威和巴利把奥加南的腓尼基神祇十一体的最终如何吗？他们被驱散，还有数百万人遭毁灭。他们所做的是跟我们今日在敬拜场合宣称亚威、弥赛亚和阿拉都是同一个神的存在时所做的事，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而且我要提醒你们，上帝并未从一人接一人，或是一家接着一家的来注意审判他们，他对整个民族实行审判，同样的语言正应验到我们的时代。即便你个人不会相信这种亵渎之言，也不能是你或是你全家或免于苦难，那会连同我们国家其他种人都处在上帝骇人惩戒之下。我当然，你可以得拯救，还有你永恒的未来也已稳固。那真的就这样而已了吗？我认为并非如此。 好，我们一起来考证伊什玛利的这些支派吧。你拜约是伊什玛利的头生长子，他的部族便是亚述帝国战事中记载的那巴亚提人。根据亚述文献，在犹大王国被掳去巴比伦的数十年前，帝国发起对这支阿拉伯半岛部落的战役。 我们更熟悉这支民族以拿巴泰人文明，更近代一点的名称为佩特拉的约旦人。圣经在创世纪成书数百年后，倒是提到国基达 Kedar， 他们跟移东人以扫的后代子孙保持某种联盟交流。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和西奈半岛，这些民族移牧任何牧羊人身份四处游牧。毋庸置疑，他们构成一部分现代的贝都因人。根据亚述历史文献记载，亚的别埃尔人被称为以迪巴俄族，他们后来被普勒所征服。这同一个人征服了北国以法莲以色列之后，被派去守护埃及亚述边境。多玛部族 Dumas tribe 有出现在以赛亚书第21章。他们的领土在米甸正上方，位在阿拉伯半岛的亚喀巴湾沿岸一带。第24课第5页结束。
第24课第6页。
Tima, the tribe of Tima, 德布洛定居在知名宇宙的周围，迪丹，部落的东北方向，因为它位在交通便利的旅行上对的路线，这条与阿拉伯半岛南部相接，美索不达米亚的下游地区。
伊图和那非诗 Jeter and Naphish 似乎融合成一个部落，之后会在圣经历代至上第5章称他们为夏家人 Hagritis， 夏家人所写及夏家的后代子孙。
出于实际考量，关于伊什玛利生育的12个儿子，除了未知情况以外，其他理论都纯属猜测，所以我们不会再继续深挖下去。第16节说，伊什玛利的后代都居住在村庄里，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建造城墙跟定居在有城墙的城市，他们是像下人、农民和牧民，有一些市区当荒漠流浪者，以及当商人经商。这就说明阿拉伯人发展出来的生活风格，因为他们生活在没有城防的聚落中，他们经常相互攻击，希望借由掠夺对方财物来为自己谋利。这类心态至今还在发挥当中。核心原教之伊斯兰教主义所抵制的记忆中创造生产的生活方式，而非偏向他们的传统生活模式，就是纯粹靠强夺其他人所生产的方式。传统的阿拉伯部落生存法则总是围绕着企图掠夺其他阿拉伯部落的财富和权力的循环，甚至连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靠着带领他自己部落的人马进攻其他阿拉伯部落来赢得领袖名誉，目的中就只有一个战利品。那么我想要大家沉思一下，为何世界各地那些阿拉伯穆斯林大本营，同时也是整个世界当中最落后的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大部分地区以上等等，这是因为总体而言，主要是因为那些民族没有工作、生产劳动、公平竞争以及技术革新过程等的概念。在公元711年，当伊斯兰教袭击欧洲时，他们追求的是欧洲的财宝，并不是欧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欧洲技术。他们想要的是掠夺欧洲所生产的东西，这就正是他们先进想要的方式。反恐战争是一场为生活方式而战的抗争，然而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确实我们生产物品他们就夺走，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或者他们也不想知道该怎么生产以及分享。在第17节，我们的执伊是玛利活到137岁，然后归到他列祖那里。此处经文我们依然没找到关于归到他列祖那里 支得是什么意思？他的列祖去哪了？谁是他列祖？这是一种来世吗？如果是这样，那他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永远不会再拖拉找到答案。在整本希伯来旧约的相关其实也寥寥无几。相反的，这是一种很委婉的方式，说明他安享天年，然后手中争亲，很可能是自然因素历史。他的族人，这句无疑是指他的子孙后代，而非他的祖先。他很早就被隔开，并与其父强制脱离，所以他是全新种族的开端。归到他列祖那里，我感觉可以确定是指他一世的直系后裔家属群体中，这些后代在接下来好几个世纪后才会被称为阿拉伯人。接着经文大致上描述了伊什玛利后代所生活的领土边界范围，其实与西奈半岛与埃及的边界，那就是舒尔的出处，就是枪的意思。紧接着往北延伸到亚述人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哈菲拉哈菲拉的具体位置不得而知。由于在中东许多地名都叫这名字，或是哈菲拉很多种叫法，但是得出的结论是伊什玛利的后代他们情愿同住。经文说到他们与他们亲族一起安营，他们似乎不与美索不达米亚人或埃及人、努比亚人 Nubians 或者许多地球上其他非山西民族一族通婚。大致上来讲，伊什玛利的子孙占据了迦南地的以北、以南、以东等区域。好了，现在了解关于伊什玛利的事情，可能比你期待的还更多，或是超过你理解的范围。让我们再深入探讨创世纪第25章吧。第24课第6页结束。第24课第7到第8页。请读创世纪第25章第19节至34节。第25章大致分成三个部分，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包含亚伯拉罕一生的重要细节。第三分之二的部分囊括了以施玛利的子孙后代组成名单，并提供一些信息介绍，是关于他们在那块地区定居。那在第25章最后三分之一的内容，我们开始讲述以撒故事的结尾，以及他儿子雅各的故事开头，传承的货具准备再度交棒给下一代。提到伊撒跟他儿子雅各和他父亲亚伯拉罕相比之下，记载内容稀缺。打个比方，我们的支第24章的末尾，伊撒娶了礼拜嫁 Rivka 之后，再也没告诉我们关于他们前20年的婚姻的信息。我们倒是知道他不像亚伯拉罕，伊撒似乎更愿待在家乡。先有关于以撒的记载重新围绕在别是吧 Beersheba， 现在已名贝尔谢巴附近。据目前来说，任何人都知道他并不像他父亲那样长足希伯伦地区，除了他快临终以外。但是如同其父，他是拥有羊群和畜群的主人。
在第21节我们发现他跟他父亲几乎遇到同样的情形，以撒与心爱的妻子长时间同住，却无法为他生育一名子嗣。再说了，经文说他不孕意味着他没有为以撒生出任何孩子，甚至连女儿都没有。而且学亚伯拉罕那样，以撒到亚威面前呼求，然后亚威应允他生子的祈求，礼拜家现在怀孕了。当然，虽说亚伯拉罕以及萨拉怀孕的情况和以撒跟礼拜家现有的问题，两者之间有极大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差异点。举个例子， 伊萨跟礼拜加都并不是英年老或超过生子的年纪。重点在于我们没找到伊萨有任何小妾或是礼拜加献上侍女或女仆来代替他生子。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应对计划，并且忍着接受现状，直到亚伟决定采取行动。
难道是主耶和华等待伊萨亲近他后才应允他有孩子的吗？还是说主耶和华被伊萨强迫而需要伊萨的迫切祈祷，这样上帝才会让礼拜加变得容易受孕吗？这就是很多神学家、教会领袖的争论焦点。上帝是否需要我们祷告才会行动吗？我不认为是这样，但是上帝的确想教导我们，他也想跟我们建立关系。可是在没有交流沟通之下，我们怎么可能跟任何人建立关系？尽管口述是典型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模式，祷告是上帝为人类制定与神之间交流的方式。所以说上帝不需要人来祷告，但是他渴望人去祷告，反而是我们身为人类需要祈祷。我实在想不出一个能建立更坚定的信心的方法，除了讲出我跟其他人所需以外，然后被他的回应方式给赞叹到。但是礼拜加其叛意深究的深云几乎立即让他陷入了不适。在他腹中这一堆显然是非常活跃的双胞胎儿子，导致他不禁向上帝询问到底发生什么事。先理清一下，这次怀胎让礼拜加担心在他子宫内的木胎活动很不正常，甚至连描述胎儿动态的希伯来用词读颇为特殊，这个字通常翻译为象征，用的字就是 va itrotsets， 而这动词更多是压碎、冲击、分碎的程度，某种相当剧烈的动作。
第24课第7页至第8页结束。